这一句就是这一个名词，它是摄于韩多义。比丘里面呢含有三个意思，这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不磨破卧其事。是说于阴地上的阿罗汉呢，也有三个意思，是说于果地上的，这在一般讲座里面、经论里面，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地方所不同的呢，就是上面冠了一个大字，大阿罗汉。这一个大的子弟呢，不是小乘人，阿罗汉一般通常翻作无学，那个无学两个字就类似我们现在在教育里面所谓毕业了，毕业了就无学了。小乘阿罗汉呢，在小乘里面毕业了，大乘阿罗汉呢，那是在大乘法里面毕业了。那个大乘法里面毕业了，到底是什么个地位呢？一般说是第十地法云地的菩萨，称大乘阿罗汉。那么这个地位啊，实实在在就很高很高了。本经里面所赞叹的现250人啊，皆是大阿罗汉啊。那么这是大阿罗汉一种标准的讲法啊，就是大乘的无学啊，是在法云地的这个地位上。那么还有一种讲法呢，说是回小向大的阿罗汉，这个意思给诸位说，这是隐身的意思，也能讲得通。他本来是小乘阿罗汉，现在不做小乘了，回小向大了，修菩萨行了，我们尊称他了，叫大阿罗汉，也能够讲得通。但是要晓得法云地菩萨称大阿罗汉，这是正说。那么释迦牟尼佛常随弟子，究竟是真正啊个个都是法云地的菩萨，还是啊一些教臣声闻回小向大的，这个问题是属于本集上的问题了。从本上来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才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不是真正的弟子，是诸佛来装作弟子，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 个都是法云地以上的大菩萨，这在本上是讲得通的。吉祥上呢，现的是声闻声，所以本集合起来看，古德常讲外现声闻声，内密菩萨行，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小乘，实际上不是小乘。小乘的无漏只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大乘的无漏超越了三空啊，所以这个境界实实在在是不相同。古德解释这个大字管有几种意义，那么这是我们初学的同学们呢可以效法。第一个是愿大，求大菩提，这个是发的大心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真正能发这样的心，该怎么说，这是世间第一等智慧的人，最有福报的人，他不求别的，求大菩提。菩提是觉，求大觉，禅宗里面求大彻大悟，求明心见性。念佛法门里面求理业心不乱，这就是大菩提。我们学佛，我们念佛，什么都不求，就求理一心，这是真正的有智慧、有觉悟的，才能够发起这样的大心，所以叫愿大。第二呢，是行大。修菩萨二力之行啊，二力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利他就是自利，不利他了绝对不能自利。我们把话只说到此处，不要说是自利就是利他，那是证了果以后的事情。菩萨道中利他就是自利，要记住这一句话。所以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满行，无一不是利他行。而利他当中是以破迷开悟为第一个目标，叫众生离苦得乐， 还在其次。为什么呢？众生迷要不破，悟要没有开，纵然你给他那一点路，也想不久啊。真正的离苦是要破迷呀、啊，真正得路是要开悟。所以在利他行里面，一切的言辞种种方便都要帮助众生开悟，为众生做开悟的正上缘，这是菩萨行，这叫做二利行。那么二力里有自力了，自力不熟怎么就会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悟明心地，不能够断除烦恼，不能够证得菩提，那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自私啊。所以一切法不能证得。我们念念之中，在在处处都为一切众生着想，私心没有了，渐渐的私心没有了，私心没有了，给师父说，我执就破掉了。这个大乘菩萨破我执，比小乘来得善巧，来得方便。小乘是执着有我再来碰我执，大乘是把我忘掉，首先就是有众生把我忘掉。我生在这个世界上，尽行受就是为一切众生，而没有为我。所以不要碰我执，我执没有了；不要断烦恼，烦恼没有。这种方法比小乘的以四念处四正勤的方法来破我执确实要容易得多。所以这个第二呢是行大，第三呢叫识大。自利利他的行门不是修个一天两天就圆满了，也不是修个三年五年就圆满了。或者小乘经里面讲三大二乘七戒，是对小乘人讲的。为什么呢？如果再讲时间长了，小乘人受不了了，他退心了。那么佛在大乘经里面给菩萨们所讲的，就不是三大二乘七戒，而是讲无量劫。我们听了无量劫，我们能受得了吗？唯有大心的菩萨他不在乎。无量无边劫他听了也欢欢喜喜，永无退转的。我们现在学东西之所以学不成，我们没有耐心。总希望说两三个月就学好， 能不能呢？很难。也有这种人呢，那是天才，太少太少。我记得我到台北来讲经的时候，有一位法师就要求我，要我把台中所学的，我那时候在台中差不多住十年所学的，在三个月当中呢，要把它教会，全部要教给他。我跟他说，我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能力。他听了很不高兴，说我另法。实实在在讲啊，是一言半句可以开悟啊。问题你悟得了悟不了呢？没有开悟，那是学的即问之学啊。学一步就会一步啊，学两步就会两步啊，拿第三步就不会了，悟了才能贯通啊。如果要不悟，我们看看古来的大德，那就需要长时间的熏习。熏成善根，这样才能开悟。没有相当长期的熏习，不会有成就。所以要想几个月学成，那是相当难的事。但是今天的人没有耐心，时间太长了，他不肯学。所以我们过去法师会办了个小班，三个月学一部经，这个方式啊，是提起大家学习的兴趣。真要想成就呢，要继续不断的去努力。我记得过去我也给诸位说过，我最初对这个教理发生兴趣，这是得力于李老师当时的教学。他用这种方法来教学生，那么我在班上旁听，我还有一些接受的能力，听一步啊就学会一步。没有出家之前，我听了十三部经，时间呢是一年三个月，十五个月学十三部经，学得很起劲啊，平均不到一个月一部经就毕业了，非常有兴趣。 学会一部呢，这一部就能讲。他那个地方标准是如此，不能上台讲呢，那不算数，要能上台讲。所以这只是戒淫初学的一种善巧方便。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学了三部经，我就会了。你一辈子永远就会这三部经，你会不会开悟？不会。那么你在外面所宣讲的，俗话说“道听之，途说之”啊。不是讲究自己的，几时才讲自己呢？大彻大悟之后所讲的东西才是自己。所以求学要有耐心，过去我常常勉励你们读禅定宝训，读五种仪规，你看看古时候出家人在家人他们那种求学的念望，多么切，心地多么真诚，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离开老师，为了求智慧，为了开悟，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够忍受，所以他有大成就啊。人与人之相处是不容易啊，一遇点小小的后不来了，掉头而去，这种人都是不可造就之才，没法子成就。我们多六祖坛经，坛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盛唐的时候，寺院里面住这些大众也是意见多多啊，说是出家修道的人没有嫉妒心，没有嗔恨心，没有烦恼心，无足啊，很可能就把卢行者留在这个寺院跟他十年二十年，为什么一波一给他留一夜就叫他走了？怕人家害他，怕别人嫉妒，怕别人嗔恨。注意下来，在那个时候寺庙里头也有这些情形的，不过是以祖师领导之下，每一天呢讲经说法，把大家这个烦恼习气啊，是暂时的压住而已啊。这是讲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 烦恼习气还是会起现行，何况我们现在可以说不闻经法了。不闻经法的道场里面的大众要不起烦恼，那岂不是故佛再来吗？那不是凡夫啊！要真正能够做到六合合，不管他这个道场大与小，他也能做到六合合，是佛菩萨再来。绝不是普通的人。所以我们要发心学学古人长时间的努力啊，发心呢要发长远心呢。事发的时候也说又恨为成功之本，我们没有恒心没有耐心怎么会有成就呢？三大生起劫在菩萨眼睛里看看起来太短了，感觉到自己修学这个时间还不够，古人又说大器晚成啊，因此不要汲汲于成名，急着成名对自己的伤害太大，眼前有点小利吃大亏，眼前所修的这一点这个福德了立刻就爆掉了，名是果报之一福报之一，立刻就爆掉了。这个道理诸位都明了，既然明了了，绝不求眼前的小名小利，晚进印光大师是我们的榜样，他老人家70岁才出山的，才弘法的，70岁以前没有人晓得有个印光大师，他在普陀山藏经楼里面埋头苦学，在我们凡夫眼睛里面他是偶尔一个因缘为社会上些学者到普陀山去游览见到了，在交谈之下非常的惊奇，觉得这位法师了不起，这些学者名流自动自发的就在社会上传开了，某个地方有个法师那真正是了不起，那么给法师往来的书信请益的文章在报章杂志上一发表，大家才晓得普陀山有一个印光法师，这样呢渐渐的是名满天下了。他老人家80岁圆寂的只弘法10年了，10年诸位想想他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如果印光法师20岁就出名了， 给诸位说，他的影响力啊没有这么大，不能叫天下归心，这是人家急得厚啊，所以是厚积薄发才有这么大的力量，根本深厚。我们所学的很浅薄的一点，就赶快要现出来，要露出来。实在讲，经不起考验。我们自己要修，名闻利养一摆在面前，这是考验，心立刻随着转，随境界转，这就是经不起考验。第二个就是堕落，所以从前这些法师，无论他年轻或者是年老，凡是出来弘法利生，一定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经得起考验。也必须有经得起考验，老师才放手，才会答应你，你可以出去弘法，可以出去参修。经不起考验的，老师不会答应，不答应你出去了，那个老师不承认你是他的学生。你在这个老师麾下算是旁听，而不是得法的弟子。这是四处世间呢都一样，经不起考验要跑出去了，那老师也让你出去了，这个老师对不起学生，为什么呢？经不起考验，一出去了，那是死路一条，它不是活路啊。一出去外面是什么？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你是念念染浊，那你不堕落？你不退转？你还有什么成就？所以老师的教诫对学生是爱护啊，他看到你真正不动，名闻利养都不动心，这个是鼓励你出去。去修大林，利他自利，自利就是前面所讲的清净心，对自己只有一个清净心，心地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天比一天平等，一天比一天慈悲。菩萨所修的就如此而已啊。利益一切众生，自己所得到的是清净平等慈悲，自己所得的是唯有如此，才是每一天每一天呢，往解脱门精进， 所以他不退转，他不堕落。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跟一个老师学，有没有到这个程度才离开老师？我们离开老师，老师有没有答应过我们？诸位今天求学，这种因缘得不到了。不过，纵然有这个因缘呢，我们自己未必肯听。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给我限定，40岁之后才可以出去讲经。40岁之前要讲，在家里练习讲，在台中讲，不可以离开台中。台中连设03寺是自己的道场，可以，不能出去。50岁之后啊，才可以收皈依的弟子。他给我限定，为什么呢？收皈依弟子就是法见熟，也有累赘，有麻烦。自己基础不够厚，往往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真正的爱护啊！给我讲了，我们关系厚啊，别的人我再也不说。别的人说什么，说得罪人啊，你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个老师对学生爱护的深，顾虑的是无微不至啊，面面都想到。我们懂得老师的意思，为了要报答老师的恩德，一定要依教奉行。他怎么样教导，我们就怎样做法。所以我在每一个地方讲经的时候，有许多人要来皈依，我总是尽一切力量介绍他到别的地方去。实在不得已了，再给他借个法缘。皈依时候，我给他做一个简单皈依形式，给他做个证明。我特别嘱咐他，你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我某人。皈依我某人呢，你就错了。为什么呢？你发的愿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而不是皈依我某某人。如果我要这样做呢，那我也有罪过，你自己也得不偿失。你要懂得皈依三宝，三宝弟子可尊可贵啊，龙天护持啊，诸佛菩萨护念，那是三宝弟子啊。你要皈依某一个法师，诸佛菩萨不会理你，为什么？你不是三宝弟子，你是某法师弟子。 护法龙天的时候也不会保护你，你是某人的徒弟吧，你某人的弟子，他保护你就行了。护法龙天你看边也站不上，我们是三宝弟子，护法龙天就要护持，我们是三宝弟子，三世诸佛就要护念，我们希望不希望得到三世诸佛护法龙天来护念？你要希望，你自己心里要记住，我是三宝弟子，不是归于某一个人的。这个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这种误会也非常的深。我们看娄烨大师，五戒相经前注里面娄烨大师就有一段说明这段事情。明朝末年已经有这个现象归于某个人，而不是归于三宝，皈依的意义啊已经失掉了，发生了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啊一直错到今天，又错了五六百年了。所以我们现在学佛没有感应了，这是要我们深深去反省去检点。如果我们要佛教常住在世间，诸佛菩萨化身慧命要能在我们地球上再延续下去，不要灭亡，不要中断，我们一定要如法的去修行。戒云皈依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说明，特别重要的皈依只有一次没有两次的，皈依的法师三宝的代表人，他来见识给你做证明，这个道理要懂。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呢，你参加这个社会政党一样，入党是一次，并不是说在台北这个党部啊我入了党了，基隆那个党部我还没入呢，我还到那里去再入一下，台中台南的党部还没入了，到台中再去入一下，台南再去入一下，你们听了都觉得好笑吗？那么我们今天皈依就真是如此，山道寺人的皈依了，华严莲社还没有皈依啊，要到那里再去皈依一下，还有嵩山寺还没有皈依啊，到那里去皈依一下，这个就变成了三宝有好多啊，善导寺的三宝跟华严莲社不一样啊，善导寺皈依了，善导寺的佛菩萨保佑，华严莲社不保佑啊，分了家了。见识的时候也只有一次，也没有第二次，事出世间是一个道理，我们要想把佛法兴起来，千万不要做人情佛事，千万不要欺骗众生， 佛法正法才能够行。